漫步在阴雨的横滨港未来港口，然后观赏了横滨的3年艺术展。我和维尼是在3年前的这个艺术展认识的，没想到一起走过去了3年的时光。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对啊，最近总是跑来跑去，出去玩的路途上，或者是在酒店里，在录最近的 podcast，也可能是一种想找一种新的体验方式，或者本身零零星就是一个比较爱折腾的人嘛，换换新花样，玩一玩。
那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录的呢？
今天我和温妮入住了在横滨中华街旁边的一家，有很有历史的一家酒店吧，hotel。它的前身是重庆大饭店，在1950几年开始在横滨开业的，后来呢变成了现在的什么 Rose Hotel，
Rose Hotel，玫瑰饭店。
玫瑰酒店、玫瑰宾馆哈，可以这样。这边环境还挺不错的，非常有古典中国风，但是又没有那么使用那么繁杂的中国古典装饰纹理。还是比较现代，但是你能够体验它的这个，古典稳重的这个中国风格的装修特色，我还是挺喜欢它的房间布置的。如果你想在横滨游玩呢，想住离中华街最近的酒店，环境又稍微好一点呢，不妨选择玫瑰宾馆哈，这家很不错，很有特色，非常推荐。当然了，今天我们主要想要游玩，主要的目标呢是横滨三年艺术展。怎么讲？今天一直是下雨阴雨的一天。我觉得3年一次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就如同去年我们去的那个濑户国际艺术季一样，也是3年一次。但是呢，横滨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它的这个三年艺术展呢，能够吸引很多，新秀的和著名的一些现代艺术作家。它的主题是现代艺术。3年前的那个展，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让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是和维尼认识了，在那个展上。所以那次的作品也挺好的，还有艾薇薇的很多好的作品哈，但是今年的展呢，整体你怎么想？
总体来说的话，那个数量少了很多，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有一些我也是猜测了哈，这个不知道。总体来说，感觉那个制作的数量少了一些。然后，
先说这一次的主题是什
对，这次的主题就
么？
是，
After glove，就是
抓住光的碎片。
抓住那个日语是 hikari no，
哈嘿，no つかまえる。
意思就是抓住光的碎片。然后
对，
英文很直白，发光之后啊，after glove。
Afterglow。
然后整体基调感觉有点阴郁的感觉，有点淡淡的。就像叫什么，繁华过后，留下了一些残败，或者揭露了一些社会问题等等，这样主题的作品还是占挺多的。首先，作为一个三年一次的大的艺术展的话，它分为多个这个会场，
一共3个场馆。
一共3个场馆。记得去年不是去年，3年前我们看的时候，一个场馆。当然，主场馆是横滨美术馆，
对。
去年我是说的上一届三年前，然后第二个场馆是那个红色仓库，
嗯，
红色仓库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横滨景观吧，地标景观历史建筑，然后第三个是一个是也是比较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古典建筑，市政厅的地下室好像，
对，在那个县厅的
县厅的地下室，三个会场的内容都非常非常多，上一届，然后那个分支流派也非常丰富，整体质量也都非常高。但是今年呢，今年红色仓库这个会场已经被取消了，但是换成另外一个叫什么地方来着
？Plot
48一个会场吧，主会场依旧是横滨美术馆，然后是旁边的 Plot 48。距离也没有那么远，去年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专门的巴士来在这几个会场之间接送，
嗯，
但今年已经不存在了，一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二是因为可能今年的规模和会场并不如上一届那么大，感觉整体的布置也低调了很多，并不像上一次那么华丽，
嗯
嗯，而且它的介绍呢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和人和人保持距离，一定要勤洗手，几乎每过一道门都会有放的那个消毒液在旁边，可以给手消毒，
嗯，
然后几乎每进一个会场都先测一下体温，对吧？
而且本来入场就是有时间限制的，
嗯，
就是必须得提前到网上预约，
嗯，
预定你要入场的时间，它好控制当天入场的人数。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展的时候感觉有一点冷清有点空旷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控制人流，然后在那个限制入场时间的这个约束前提之下吧，
嗯，可能都有吧，就疫情本来别人也不太愿意出门，然后有一些其他，
嗯，
比如说其他国家来的人啊，或者说其他县日本其他县来观光旅游的人也少了很多，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他控制人数吧，
嗯，总而言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觉得人们都已经习惯麻木了。
嗯，还是分有两个极端吧，就有的人还是觉得很恐慌，然后就不愿意出门。
嗯，
然后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无所谓了，然后就每天该吃吃，该喝喝。
嗯，像我们哈，
嗯，
该去玩去玩，该看展看展。但是该做的防护措施也都要小心的去做，对吧？啊，说了这么多周边的，讲讲今年那个你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吧。
嗯，那我觉得我们两个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同一个作品。
嗯，
就是最后临走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体验型的作品。
对，所有体验型的都得在网上预约时间，对吧？
对，提前预约。
嗯，
然后预约的时候其实就压根没有很多的说明，他不会告诉你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他，
嗯，
会告诉你作品那个作者的名称，然后作品的名称，然后几乎就。以上了
就不会透露太多的详细的内容。
对，那只能说某某某，嗯，这个人不认识，做了一个以某某某为主题的还是不认识的一个就他会标明是体验型作品，
嗯，
然后你必须得指定一个时间，然后到时间的话就在那边参加，
嗯，
因为就也是控制人数吧，我觉得。
那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最后参加的在那个第二个会场 Float 48的那个会场里参加的一个最后的这个体验型作品，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这个作者叫做范春雄大，
嗯，
范川雄大哈，本来其实我也不认识，网上看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想法，只不过是它是一共可以这一届一共可以有三个体验型作品，
嗯，
然后 这是其中之一。
嗯，
然后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两个人同时参加的，
嗯，
就两个人或以上同时参加的一个体验型作品。
嗯，
比如说另外一个我给你预定的是 VR， 就只能一个人去玩。
嗯，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就我们两个都能够一起去参加的，所以就这个的时间还是有想过，然后就尽量能够参加的时候就排上了这么一个，但是主要能两个人参加，但是我也本来不知道它是什么个东西，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巨型的装置，
就是
对吧，装置艺术嘛，它
属于装置艺术，还属于有一种国内那种密室逃生感觉的那种。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它是那种普通的密室逃生，
嗯，
就是给你一些线索，
嗯，
然后你解了一关以后下一关，解了一关以后下一关，
对，
本来是这样，然后也是可能抱着这个错误的想法，就我们两个人进了
在找线索，
我们进了第一个屋子，然后那个屋子里面有两扇门，然后都是开不了的，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斜面的墙，粉红色的墙、
对，有个斜面的墙，然后也有一些很普通的小东西，就比如说什么有个电箱啊、有一个
开关、
有一个空调的开关，然后、就那种很普通的密室想法，就是哎，是不是打开一下这个电箱啊、是不是打开一下这个开关，
对，
然后但是都没有发现什么机关在里面、然后
最后解说的小姐姐
没有，是我发现那个粉红色的墙它是插到了对面的房间、就这个房间跟下一个房间中间有一堵小的
玻璃墙、
你是能看见这个墙是能够横跨了两个房间，然后我就问一下那个小姐姐那个墙可不可以推、然后她就很高兴的说 so this so this， 说哎，你们两个笨的终于发现了呀，就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整个原理就是它房间跟房间是相连的，然后墙在我们生活中可能是不会动的东西、它打破了你那个想象。
对，你有没有玩过小时候玩那个七巧板的那个积木游戏、
有
我觉得今天这个很像在一个立体空间里玩那个立体形式七巧板的感觉、
对对对，
你要把这面墙也就是一个巨型怎么样推到哪个角落，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下一条路，
对，
就可能在两个巨型或者两个墙的缝隙里看到了下一条路、或者突然出现了一道门这样的感觉、然后他其实玩到中间就是你越玩越明白，刚开始一头雾水，他其实他有提示的，我们刚一进门的时候其实在很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一个粉红色的包，其实那个提示就是下来你们要推这个粉红色的墙，然后在第二个房间里面有一个黄色的不是绿色的一个包，我们都不知道，
小姐姐就说、这个你不需要动，你就看着就行了，
然后那个我后来又发现了绿色的包、黄色的包、蓝色的包，其实就是下一个房间你要移动的这个墙的这个
颜色。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现代艺术都是打破你日常的观念，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个新的观念。
对，
它的新的观念就是墙是可以移动的，空间是可以改变的。
对，
有点想明白了以后有点上帝视角。还可以，我觉得就整个三年展里面感觉第一它是体验型的嘛，肯定你的印象最深，然后也是
它还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很明亮、很光明、很 happy 的一个主题的，
因为颜色特别多，特别鲜，是吧？
对，特别鲜、特别鲜亮的那种颜色，大色块的颜色等等，这个还是让我最后觉得心里稍微有点明亮的感觉，开心了一些。
感觉的话，整体来说 ，Plot 那边的作品更颜色鲜艳，更
怎么讲？说起来 ，Plot 我们看的那些展里边，我觉得有一个以虾、Abby 为主题的，它其实是有很多艺术家一起来合作的，很怎么讲？用日语讲是 “nama nama” 戏，很能够触动人性 最人性的一些东西，而且有很多十八禁的内容。
嗯，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他介绍虾的这个养殖和产卵过程繁衍过程。
嗯，就是说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可能是水温上升了或者其他原因，
火山爆发呀，水温上升等等。
嗯，然后虾不怎么繁殖了，
嗯，
就要走向灭绝的道路了，然后就抛出来了这么一个主题。
嗯，然后这些艺术家们围绕这个主课题哈，
嗯，
来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包括现实存在很残酷的养殖虾的一种方式。
嗯，想起来我们家的小虾了。
就是据研究说，虾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两个小眼睛嘛，两个小眼睛它支撑这两个眼睛后边有两个小柱子，如果把虾的眼睛给剪掉，或者把虾的眼睛给摘除的话，切除的话，能够增快虾的这个生长速度和繁衍速度。然后所以很多虾的养殖的地方呢，就在虾幼小的时期给他们强行的把眼睛给摘除了，去除了，
好残忍啊，
然后让他们生长得更快，让他们繁衍得更快，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在虾的养殖的这个行业里边确实存在的一个事情，然后被这个艺术家给列举出来，然后就觉得很残忍，就觉得、啊、怎么讲，而且他用的那种霓虹灯光的表现呀等等，还有一些很奇怪的背景声音的渲染，而且他这个在讲这个事情的展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厕所洗手间，
嗯，对，
整个洗手间被改造成一个那个展厅，对吧？
对，
嗯，里面虽然都已经消过毒，弄得很干净，但是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来给你讲这样一个事情，墙上有那个涂鸦喷绘，那个在讲怎么做这个摘除虾眼睛的、这个、
手术的那个
的分解图，
对，分解图、
嗯，这个让人其实挺受冲击的。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虾这个主题的，有一个小角落，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有一个日本国旗上面贴了一个虾的那个剪影，是个大圆点。
嗯
嗯。然后这个房间里边集合了所有日本能够买到的什么虾条呀、虾皮薯片呀，还有什么虾味的拉面呀什么的，所有跟虾有关的这个小吃啊、产品啊、周边呀什么，还有玩具啊什么的，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unique 的一个，可能是日本人作家吧。还有一组是照片，他是用那个。就是你知道在玩 SM 里边有那个紧缚哈，就拿绳子把女性
五花大绑
然后吊起来那种，然后他就是把那个让这个模这个怎么讲模特哈，
嗯，
模特然后穿了一些那个很能够让人产生心理联想想到虾的这个丝袜呀或者是面具啊什么的，然后用红色的绳子再把它绑起来再吊起来，灯光打得也很阴暗吧，阴森森的，
嗯，
这种感觉，然后这是这个艺术家对于这个主题的，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影像，是一个影像
啊，那个AB Room、
嗯、
是吧，
嗯 AB Room那个里边会有很多专门介绍虾的这个
视频
啊什么的，嗯，反正就是很诡异，这些可能这些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他们的想法我们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也就是看个热闹嘛，
对，非常有很多看了以后就是那种血淋淋，就是很怎么讲，那么细怎么翻译，很能够触动灵魂的东西，很就 就是很能够揭露人性的一些东西的。
嗯，就其实说白了就是它不漂亮，
对，
它不符于不符合大众审美
学。
嗯，
嗯，但是给人很奇怪的感觉。
嗯
嗯，我们聊到的所有的那个作品内容呢，其实会场是可以那个拍照的，我们都拍了一些照片。如果对，因为这是音频的 podcast 节目嘛，如果感兴趣的话，在音频节目上传之后呢，我会把这个图片附属的图片作品连接和简单的介绍通过博客文章的形式也发在3w.00星.net 这个博客上，如果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访问一下，然后看一下图片，可能更好的理解这个音频中所出现的作品吧。
嗯，
揭露主题的一个大的作品就是在一号场馆横滨，
一进门最大的场
馆，横滨美术馆一进门是一个，然后那个今年的因为是什么 Afterglow，
嗯，
光的碎片，捡起光的碎片什么，拾起光的碎片什么的，啊，抓住光的碎片，
抓住光的碎片，
抓住光的碎片，这样一个主题，今年的一号场馆横滨美术馆的最大作品是什么？你来介绍一下。
那个其实刚开始没看 pamphlet， 没看这个小册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以标准意义来说很好看的作品，就是
金光闪闪，
对，
反光采光，琉璃采光，
其实也是这种
闪瞎狗眼，
闪瞎狗眼。其实这种吊饰，它其实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吊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但是每一串上面都有不同形状能够反光的材料。
对。
但然后整个空间里面吊满了这样的东西。
对，其实就单个的话你会觉得它很 low 很山寨，就国内其实也很多地方有的时候会防鸟啊什么的，
掉一些光盘，
掉一些光盘，就很有那种感觉。但是因为它数量非常密，数量非常多，然后拍的特别密，
形状也各种各样，
对，形状也各种各样，所以刚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普通，就觉得一个哎，这是一个很符合大众审美的一个，大家会喜欢去拍照啊，放 Instagram 的一个作品。
对，
然后其实刚看完小册子那个，打算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它掉的那些反光盘呀，这些吊饰里面是有很多枪啊弹啊或者说骷髅头啊这种装饰在里面，然后它想反映的其实是美国社会的复杂的现状，我觉得这就有点太夸张了。
有点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但是他的那个艺术家的这个立意我觉得很好，你远看bling bling 光鲜亮丽都很美哈，但是你细看的话，它其中不仅仅只有那些形状美的这些吊饰，还有一些枪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能够体验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的立意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立意我觉得也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高明。
我觉得另外一个，现在我看小册子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刚进会馆我们看的第一个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会发荧光的蚕丝。然后我我当初以为他是把那个蚕丝给染色了。然后我现在看了册子才知道不是。
是什么？
他是用那个会发光的库拉给。库拉给它有那个遗传因子，就它把库拉给的遗传因子，
库拉给是水母，会发光，
会光发的
水母，
的水母的遗传基因，把它移植到了那个蚕里面，所以这个蚕土的
丝是会发光，哇，
是夜光的，
哇，这黑科技啊，
对，黑科技，我以为它是喷了那个荧光的涂料，
我也以为是喷荧光，
对，我也以为是。这个策略告诉我，它是从零开始养起来的。
这已经超出了艺术范畴了，
这
个
是
生物转基因科技了，这变成。
还是比较有趣的。 除了最后一个体验型的比较有意思以外，你还喜欢哪一个？你还记得住哪一个？
嗯，其实这一次他的那个影像作品还挺多的。
嗯，
有一个日本的是关是叫宇宙市民，可以翻译成中文是宇宙公民。它就是牵扯到就是芸芸众生大众社会的一种怎么社会万象吧，它来通过这个人生来去探讨死这个问题，死亡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深的，拍摄手法也挺压抑的。30分钟左右吧，我们没看完，大概看了开头的10分钟左右。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一是比较严肃，二是确实没有，关于死亡题材里边确实没有类似的展现方式的。
嗯，
那个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嗯，有一个医生装束的一个女医生吧，
嗯，
拿着听诊器在听这个墓碑，
嗯
嗯，然后这个镜头画面对给我那个印象也挺深刻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印度的关于讲印度医疗还是什么主题的一个短片哈，我们只看了两三分钟左右，相信是一个不错的作品，但是我们心太急了，总是想哎，还有什么更好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所以这些影像作品，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还是静下心来，在那个小的放映厅里边，坐在墙角，坐在地上，就静静的看一看，还是挺好的。还有一个200多分钟的一个，
对，230多分钟，
230，它那个影像作品本身，它画面非常慢，也挺模糊的，而且很多是暗光环境下拍的，好像看介绍的话，主要是。用声音来表现，
好像他记录的是他在某一个地方的生活，他在那个地方生活的好像是多少天来着，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于试验型的一种
实验类，
实验电影，对，实验电影，那可能就具体也不太清楚，
230分钟，
可能具体也是没有剧本的，然后就把自己扔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国家，一个不认识的街道，然后到了以后再去想，发生什么拍什么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我觉得画面我挺喜欢那个画面风格的，是那个是越南的一个。
越南的那个是我刚刚看的一个内容，他好像是说拍的是他奶奶，然后他奶奶现在可能也是老人痴呆之类的问题吧。
以前参加过越南战争哈。他爷爷参加过越南战争，
可能是吧，因为他这个视频里面其实夹杂了很多东西，就他拍的主人公是他奶奶，但是他夹杂了很多其他的视频资料，就不一定
介绍这个历史背景，
对，介绍历史背景，但不一定是他奶奶身边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儿。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轴，就是他现在生活的现在这个越南社会，就是说和奶奶那一辈人的一个社会背景和生活现状的一个对比，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利益在里边，或者是我过度解读了。
总体来说时间还是，虽然说今天跑了一天吧，其实感觉好像还是没有上回的东西比较那么多哈。
对，三年前上一届三年艺术展呢，我和温妮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我们看完这三个会场的所有作品花了10个小时，
没有
后来吃
饭
吃了个饭2个多小时哈，花了最起码除去中间去咖啡店呀什么的聊天呀什么，可能光看作品也用了5-6个小时了。
对，
而今天呢，我们其实真的用在看作品的话撑死2.5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
中间我们还去了一下，我们预定了另外一个展和横滨三年展，就是贝茨贝茨没有那么大的关联了。横滨三年展主要是在横滨的这个，Sakura Kicho，樱木町的这周边的这几个会馆来展，在横滨车站旁边有一个什么建筑叫什么来着？阿索比里，就是 游玩的建筑哈，那个建筑到现在是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一楼的话全都是居酒屋小吃店、嗯、二楼的话是那个剧场和美术展厅，三楼四楼是什么不知道。
嗯，
就是在二楼的话他在展那个 Banksy。
对啊， Banksy 在国内叫什么呢？
Banksy 有查查 BANKSY， 是一个英国的涂鸦艺术家吧，应该说如果看他的主要作品
的
话，
真
的
是英国的，你再查查。
应该是吧，那个街头涂鸦艺术家。
我怎么连他们家？
班克斯。Banksy， 班克斯是英国涂鸦艺术家。哇塞，维基百科和我说的字一个字都不带差的。他是1970年代生，是一位匿名的英国涂鸦艺术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没露过脸，他没有公表自己的身份，同时呢他也是社会运动活跃分子，电影导演及画家。他的街头作品经常带有讽刺意味，在旁侧附有一些富有颠覆性或者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和经典的警句。我觉得在每一个艺术创作领域呢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人物。比如说街头涂鸦艺术家的话，你要说最有名的话可能就是 Banksy。
那你要再说一个别的，
就是在某一个比较窄的，可能他带动了这个风格这个领域的发展前进。
嗯，
你说画向日葵的你会想到
人家也不是专门画向日葵的。
那个而且他的这个艺术展现的这个怎么讲风格形态，或者他主题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有点像艾薇薇。艾薇薇他和中国当局他也是有很多对抗的东西在里面，从他的作品里面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 Banksy 的涂鸦艺术，本来涂鸦街头艺术它本身就有一种社会反叛心理在里面嘛。全世界好像亚洲还没有出现他的作品，
好像是。
嗯，
之前日本有一个疑似的，不
疑似的啊，
疑似的不一定是他的，现在没有人出来认，但是有一个、
没有证实啊。
没有证实。
就他的作品一般就是在墙上涂鸦嘛，已经疯狂到什么程度？他在墙上涂的东西别人会把这块墙给拆走哈、
对，
把墙皮，要么把这块墙皮给铲走，
对，要么把墙皮给铲走，要么整个 连砖都给锯下来，
都给锯下来，整块就搬走。有的就是他在一个房子旁边，房子侧面有涂鸦作品，然后说就被拍卖的很贵嘛，说你买了这个作品这个房子就归你了。然后可能讲他的名字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作品大家一看就知道好像在哪看过，有那个游行示威者一般就会丢石头，丢砖头嘛，丢汽油瓶什么的，但是他画的这个示威者手里拿的是一束鲜花，对吧？正在投扔掷这个鲜花的。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一些具有讽刺性的具有社会运动意义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值得一看。今天去看的时候人还挺多的，比那个三年艺术展的人还
多。
然后同时呢这个年轻的女生比较多，可能她的作品怎么讲，
她的作品其实很容易懂，
一是很容易懂，二是很好用，就是你可以印在所有的地方，它本来就是在街头涂鸦的一些像版画一样风格的存在嘛，
也很符合现在大家需要发 Instagram 之类的需求。
对对对，拍那个 Instagram 就是在互联网上拍，并不是你对这个艺术家怎么特别感兴趣，并不是你对艺术的理解怎么样，你如果有去看这个展拍了一些好的画面的话，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给你点赞，然后出于这个目的所以来看的年轻的小女生很多。 哎，对，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不是因为疫情嘛，在公共场合大家都戴口罩嘛。
嗯。
那个，我发现最近，哎，好像美女帅哥变多了。
都只露眼睛了，是吧？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作用吧，因为只露眼睛戴着口罩的时候
看谁谁都是美女，
除了眼睛其他地方人脑的想象就是满分，就除了眼睛其他地方都是满分的去想象。就像上一个周末我们和那个修修和他和凌晨小姐姐我们去香根的那个阔银那边别墅嘛、
嗯、
可以翻听前两集的那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新宿西口，然后他戴口罩，然后一路上我想，哎，以前我一直看他直播呢，也没有想象，好像现实看的时候更漂亮啊。然后因为他一直戴着口罩嘛，然后到了那个香根的民宿，他把口罩摘掉一下，然后我想，我又想。啊，原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一想又不对，因为我一直看他直播呀，就是现实里边看这个人戴口罩看和不戴口罩，再加上现实里看和这个在
抖音
直播
那个滤镜的情况下再看，
那个感觉和那个气质完全不一样。
你太坏了。
没有，我是在夸他们，都好看。
他还是你忠实粉丝，他会听这一期呢？
会吗？今天晚上我们不是住在中华街旁边吗？晚上出去吃饭，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们肚子并不饿，然后但是呢已经很晚了，我们就想在中华街，平时我们吃中华料理的机会也挺大的，我们就在中华街随便找一点小吃嘛。然后真的被我们遇到了一家沙县小吃。然后我们吃了很好吃的卤肉饭，还有那个馄饨哈，扁肉。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当然那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也经常去沙县小吃，又好吃又便宜。然后突然就觉得来日本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再吃过，非常非常怀念吧，可以说还非常怀念他们家的那个 logo。 他们家那个商标设计也很给人印象很深刻。然后其实是一个福建的大姐嘛，老板娘，我们就在那吃，点了一个卤肉饭，点了一个扁肉，也就是馄饨嘛，
嗯，
然后云吞，然后那个点了一个
炖罐，
我们那边没有。然后他说他卤了一点那个猪肚，
嗯，
他说你们要不要尝尝呀，我说好呀，他就免费送给我们一小碟子，
嗯，
然后还吃的挺不错的。我们吃饭用了20分钟，然后吃完饭他找我们聊天聊了20分钟，
唠嗑。
整个饭40分钟一半是聊天嘛，而且跟老板娘聊天，然后讲来日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啊，讲以前的工作呀、啊、讲他现在为什么做沙县小吃呀、啊、怎么样去连锁呀、啊、怎么样再通过沙县小吃正规授权呀、啊、怎么样的，然后讲了好多好多。最后我们出门的时候还非要送我们糖葫芦，
他送了两根，
送了两根糖葫芦。我们吃饭其实没花多少钱，沙县小吃你吃到死你能吃多少钱，对不对？然后他送两根糖葫芦，我们出门一看，在隔壁一串糖葫芦还要卖500日元的。
对啊，送
了
两串，
送了我们1000日元，价值1000日元的糖葫芦，还加了我微信。超级、性格超级好，超级热情，感觉挺开心的。今天的 podcast 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了。我们今天度过了什么，看了什么作品，对这些作品的感想。如果你对这些作品感兴趣呢，可以访问3w.0.net， 有我拍的这个作品的照片在博客文章里边。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今后做 podcast 可以换一种，如果我们在家的话我们就在家里面录，如果我们在路上，在酒店，在出去玩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在现场来录一下 podcast。 以前是一个大的麦克风站在桌子上，很笨重，不适合戴在外边。戴在外边也可以，但是很重很重。 然后多个人两个人以上聊天的话，大家都要围在那个麦克风围成一圈然后来录，姿势也很难受，对于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要保持距离呢也非常不太好那种方式。所以说林林先生也想着办法换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录，尽可能在音效声音质量还可以的情况下提供更有趣的内容吧。习惯听林林星 podcast 的听众也都知道以往林林星的品质和内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也希望今后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吧。通过 podcast 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如果你生活工作居住在日本，在东京的话最好，在关东地区的话最好，欢迎和林林星一起来聊聊天，讲一讲自己的故事，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参与到林林星的 podcast 里面。谢谢你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林星，
下年
拜拜。